许愿渡人感悟分享。前方的路必然会有很多磨难，但只要前行，就能接近彼岸。如果自己不强大起来，如何救己救人？一、渡人缘起。一、自己业障太多，要经者应接不暇。父母当时还没有学佛念经，一个人要还三个人的债。像师父说的，末法时期很多人业障太重，可能念一辈子也还不清业债，下辈子就继续受苦讨债还债，堕入轮回。常听师父问答节目很多类似案例，因佛友父母业障太重，自己能量不够，根本救不了父母，连自己都在水里性命难保，又如何救其他落水人？每每听到这种录音，就会非常难过，并联想到自己。如果自己不强大起来，如何救己救人？二，我通过网络接触到心灵法门，然后按照博客上的入门介绍，自己开始摸索着念功课和小房子。学佛初期，偶尔遇到有缘人，就随缘把念经方法、博客网址等介绍给对方，其他时间几乎只管自己念经学佛。要说真正开始许愿渡人，缘起于我本想渡的一位朋友，当时有些犹豫，怕对方不相信乱讲话，而没把一本已经装在包里的佛书给对方。就在那半年后，这位朋友的母亲半夜突发脑淤血，抢救无效离世。而就在那同一天，另外一位以前常问我学佛问题的朋友父亲也离世了。我突然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不努力而失去机会，能救而没救，为此留下了无限的悔恨和自责。如果当时我去做了，或许那位朋友就学佛了，或许就可以提早帮母亲延寿，化解命里大劫，或许就不会走掉。即使对方没有学佛，至少我也不会有遗憾。那段时间一直陷入这种愧疚和自责中不能自拔，感觉能救而不救和杀人没有什么分别。那段时间每天和菩萨深深忏悔自己的自私自利，反省自己学佛后没有好好救人，对不起菩萨，也对不起师父。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许愿渡人。二，不敢许愿具体数量，怕违愿。许愿具体数量和不许愿只是随缘度化，真的不一样。菩萨的加持力真的太大了。早期我还没许具体数量时，也许过救度有缘众生的愿力，但行动力不够，效率也不是太高。师父许下救度天下有缘众生的大愿，师父真的践行自己的愿力，说到做到，每天都争分夺秒在救人，用自己的生命在救度苦难众生。而我自己许了度有缘众生，最后就变成自己不努力、懒惰、偷懒的借口。当时没敢许具体数量，说得好听一点是怕违愿，其实就是给自己偷懒找借口。随后我便决定先从小目标开始，许愿多久之内完成多少数量，从个位数开始，这样把大目标分成各个小目标，就不会有太大压力。完成小目标再继续增加，我想即使是小愿力，菩萨也不会嫌弃我的。就这样许愿的数量从个位、十位、百位到千位，愿力逐渐放大，菩萨一步步成全，真是缘由愿来。原来我总认为，如果我想渡人，有缘人一定会自己出现找到我的，就变成在家坐等菩萨把有缘人送到我眼前。想想我真是愚痴， 即使菩萨要帮我，我也要努力去行动，才会遇到有缘人啊。第三，怎么度？没方法。在我迈出许愿度人这一步时，因为怕违愿，一直在网上学习其他佛友度人的经验。那时候只是一直学习，但就是不行动，觉得先多学学再说，只学不做，浪费了很多时间。终于觉得不能再等了，总之就是要马上行动。只学习理论不行动也是没用的，不是先有方法，而是先有愿力。就像西天取经，唐僧许下大愿，取不来真经誓不回还。当时唐僧也不知道路上会有几位徒弟和诸佛菩萨一路护佑，前方的路必然会有很多磨难，但只要前行就能接近彼岸，所以许了愿就去行动，马上去做。后来我查阅师父关于渡人的开示，看到了一个开示，觉得应该适合自己，就是跟进别人渡过的人，辅导跟进佛友学佛也叫渡人。不只是渡陌生人学佛念经才叫渡，渡人方式多种多样。了解了这些之后，我的思路和想法更开阔，更有勇气渡人了。我当下决定就从这个做起，到我们的很多新人老人群里找有需要帮助的佛友。四，不会渡，知识欠缺。当时自己懂得也不是很多，心想如果群里没人主动提问，我就准备一个个去问，问对方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如遇到问题就去博客、微官网打电话或发邮件，去东方台找到相关答案。总之用我能想到的一切方法帮佛友找到答案。在这期间遇到各类问题，我就去找各类开示内容，例如入门、佛学问答、梦境、婚姻情感、疾病、财运事业、法会图腾视频等等。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完成我许过的愿。就这样，数量从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的增长。并不是说回答一个人问题就算度一个人。有了大量的帮佛友解答问题、找答案的过程，我从中获益匪浅。现在想来，其实不是我度了佛友，而是佛友度了我。在这期间，最初我本想着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提问，我就准备在各个群里地毯式的询问，但是还没等到主动问，菩萨就真的有求必应。每次我有空看群，就突然有很多人发问，感恩菩萨让我能遇到有缘佛友继续跟进度化。每次当我度人愿力加大，就有很多佛友把我邀请去很多群里助缘帮忙。在一次发下度500人的愿力后不久，被一位比较擅长找到陌生有缘人的师兄拉去助缘，他擅长的和我擅长的刚好可以互补，大家一起弘法度人。其实愿力来了，缘分也就全都来了。最初我担心怕度不到人，完全是属于多余的。这一次次都验证了菩萨妈妈会把有缘人都带到我身边。五，质量不高。随着大量知识的积累，渡人数量的增加，除了跟进已经学佛的佛友，同时逐渐开始渡还没信佛或者还没开始念经的人，逐步学佛念经修心修行，发现渡陌生人学佛念经难度更大。有的即使当时聊得非常好，也开始念功课经文，但是没几天就不了了之，以没时间、有事、太忙等各种理由就暂时中断了。在渡人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和对方的缘分有多深，对方自己佛缘有多深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渡人质量。 我便开始念经、准提神咒、功德宝山神咒，求菩萨保佑我度到缘分成熟的有缘众生。念一段时间后，就经常度到很多缘分成熟的有缘人，并根据情况调整。例如，如果人太多，忙不过来，会暂停这样祈求。另外一个影响度人效率高低的因素是，当我自己经文组合小房子数量跟不上，只顾度人无暇自度时，明显感觉自己状态不好，度人效率大打折扣。所以如果要度人，自己有能量是前提，每天必须听师父录音白话佛法，用心深入体悟，每天给自己沉淀的时间。度人的过程中经常也会犯错，最初我一犯错就闭关反省，停止度人。但有一次看白话的内容，大意是犯错误必须要忏悔，但是不耽误同时继续度人。这也可能就是菩萨对我的提醒，错误要改，度人不能停。六，时间不够。要把一个没接触过佛法的人沟通到了解因果关系，现在的不顺利有哪些因果联系，为什么学佛能改善，到最后学佛念经，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前大量跟进佛友所积累的经验就派上了用场，并且善用师父图腾视频、各类婚姻情感疾病类书籍等等，灵活运用各种师父开示内容，沟通还算比较顺利。但每天时间是有限的，曾试过一次，在保证自己功课经文念好的基础上，每天最多能做到十人左右有效沟通，一天下来已精疲力尽。虽然网上沟通坐着即可，但是非常耗精力，甚至比干一天体力活还要累几倍。就是在这种瓶颈状态下，当时因为有一个大数量的愿力，我便求菩萨让我度到更多更多有缘人，希望菩萨成全我。有一天菩萨的梦境点醒了我，梦里我从很高的楼上下来，走到一台大货车旁边，手里拿着一个给自行车打气的充气筒，要给货车轮胎打气后出发。醒来我恍然大悟，我手里的自行车打气筒就是我现在的能力，我没有妙法，即使菩萨马上给我100位有缘分的人让我度，我拿什么来应对？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缘学到了可以高效度人的妙法，把各类人群、婚姻情感、事业、金钱、疾病类等等不同类型的聊天做归纳，找师父相关开示，加上白话佛法中截取到一些经典语言，配上平时聊天用的一些语言和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佛友的真实反馈案例。文档内容不会很长，在初步的沟通了解情况后，根据情况发所需类型的文档，佛友看完后自己会找答案，很快从这些因果关系中找到导致发生问题的原因，开始反省自己所做错事，从而咨询要如何学佛念经来改善，这样大大提高了前期的沟通效率，节省了很多时间。七，佛法知识欠缺。在沟通和跟进佛友过程中，当遇到佛友问关于佛法知识的内容，自己不能有效解答。例如什么叫皈依、三世佛、三世因果等等，很多佛法知识问题一般都是去微观网或博客中找师父的相关开示。很多佛法知识都听过、看过、知道，但是不能如理如法地讲解出来。甚至曾经把几册白话佛法电子版直接发给佛友，让对方去找答案。菩萨梦里多次提醒 让我学习佛法知识。每次在我看白话的时候，也有强烈的意念想认真学佛法知识，但是总是每天以度人太忙，念经太忙，最后一天下来还是没有把这部分内容留学习的时间。在一次参加法会坐大巴期间，一位法师坐在我后面一排，和一位旁坐的佛友聊佛法，把佛法知识可以用在生活里，而且可以如理如法地讲解出来。我听了之后，惭愧之心油然而生，坐在车窗边望着天空，一道阳光照到头上，我当时泪流满面，觉得我愧对菩萨，愧对师父，修了这么多年，自以为会度人了，但是却连最基本的佛法知识都一问三不知，还自以为是，又怎敢说自己是个学佛人？我想，我不能再这样耽误下去了，回来一直祈求菩萨指点我，让我能更深入地学习、理解、运用佛法知识。不久，机缘成熟，和几位有缘佛友组建了一个小群，都是平时经常度人的佛友，专门学习佛法知识。师父举例子，师父小故事，每周重复学习固定几段，反复记忆，周末复习。因为我要从师父各类开示中整理出每周学习内容，所以就不能懒惰拖时间，就这样逼着自己把学习佛法知识的时间挤了出来。经常参与学习的佛友，在周末复习后当晚，经常梦到宵夜延寿有果的法喜梦境。在学习一些佛法名词之后，常遇到初学佛友提问我刚学过的佛法名词，因为刚背诵强化记忆过，所以马上就可以回答出来了。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父龙天护法一步步指引和加持，我会把这部分学习好好坚持下去。八，海纳百川。再一次祈求菩萨妈妈指点我，如何才能像师父一样度到更多有缘众生。当天我拿起白话佛法，随意翻开，看到一篇关于包容心包太虚，容人所不能容的内容。随后我静下来反思自己，共高我慢，心胸狭隘，而师父呢，对待众生不论性格贫富贵贱年龄大小，师父都用菩萨的胸怀包容理解平等对待。师父没有自己了，心里只有众生。在度人的过程中，遇到不同经历、不同问题、性格各异的有缘人，对方理解程度不同，我们之间的缘分不同等等因素，沟通进程也有各不相同。记得一次，一位佛友问的问题非常繁琐，我当时有点不耐烦了，想着急去念自己的经文组和小房子，但话一出口，我就感觉好像我说错了，不应该这个态度说话。当晚我随便翻开一篇白话，内容大概是任何一位有缘人来寻找佛法是因菩萨而来的，不是因为我来的，所以我没有资格对别人态度有任何的不好。针对此事，我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我没有菩萨和师父的海纳百川的胸怀，没有耐心就是不够慈悲，又如何度到更多有缘众生？我后续又许愿一定数量的心经，开启智慧，更好的度己度人。九，悲业和消业。度人一定会悲业，但是度人悲的业很快就会消掉，尤其是遇到重症，例如精神类疾病、癌症等重症，对方还没开始念经文组合小房子超度他们自己冤亲债主时，就会来找度他的人。 但如果及时给自己要经者稍送几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就马上好转了。渡人后也会求菩萨帮我消除渡人所背业障。因为要渡人，确实念经的时间少了。梦境提示本来自己和父母都需要很多经文组合小房子，虽然自己和父母欠的债都很多，但是菩萨和师父的提示让我能提前预防化解。一次梦里我待在蚊帐中，梦中我在想，我在蚊帐中就不会被蚊子叮到，我想应该是菩萨帮我挡掉很多灾劫。几次爸妈有血光之灾，被朋友一起邀约去体检，因验血好几次化解掉部分命里大劫，大事化小。自己和家人命里的劫难，哪怕是一点点事要发生，菩萨和师父都会梦里提醒，提前预防和化解。虽然业债还有很多，但是却总能用三大法宝化解。记得师父说过，我们去救别人，菩萨就来救我和我们的家人。即使平时祈求生活中的事不多，但是菩萨却总是帮我安排的妥妥当当。感恩菩萨和师父给了我慧命和生命，我会继续努力。以上分享中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龙天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原谅。